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的第八章啊，18节开始读起啊。这个是罗马书的这个纲要啊，纲要可以分成七个部分。那现在是第八章的后半了，是在讲得胜啊，在生命中作王胜过犯罪的天性。其实第八章的后半，或者可以其实是另外一个标题，可以说是得荣啊，得着荣耀。前面是得救得胜啊，第八章后半可以说是得荣啊。但是它呢，其实也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啊，在这个过这个得胜生活当中最后的一环啊，是讲到什么？是讲到经过苦难要得着荣耀啊。我们讲到说前面啊，第八章前面讲到说我们的身份有几重的身份，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 children 啊，之后呢，我们同时也是神的儿子 sons， 同时我们也是神的后嗣 heirs 啊。那儿女呢，是我们一重生之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儿子呢，是当我们被神的灵引导啊，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儿子是比儿女呢更加的成熟啊。那后嗣呢，就是说，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同得着荣耀，可以得着产业。所以后世是什么呢？就讲到说，当我们身体得赎，有一天我们复活被提啊，那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那时候我们身体得赎了，我们那时候呢就承受我们在天上的产业，同时呢跟主一同得着荣耀。这是在当主耶稣再来之后啊，我们进到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所会经历到的。那时候我们就是真正成为神的后嗣啊，那时候一同啊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从重生，然后被神的引导，然后呢，到最后我们要成为后嗣呢，这个后嗣的条件就是在这地上要跟基督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在地上受苦呢，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得着荣耀啊。所以经过苦难会让我们得着荣耀。所以保罗他说啊，我想现在的苦楚啊，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苦楚跟荣耀啊，是一定是一起的，有苦楚才会有荣耀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啊，这个牛羊啊、狮子、老虎啊，他们现在也都浮在虚空之下，他们也在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真的众子什么时候显出来？我们就是神的众子，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还没有显出我们所当有的那个荣耀的尊贵啊，什么时候才会显出来？当主耶稣再来之后，那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时候我们就是神的众子显出了啊。好，那等到那个时候啊，受造之物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会摆脱了这个虚空的瑕疵啊。他们不是自己愿意的，因为那叫他如此的，就是他们现在因为是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之后，所以他们也受到牵连啊，所以他们就只好浮在这个虚空之下啊。那但受造之物呢，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或者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就是当主耶稣再来之后啊，进到千年国度啊，那个时候狮子啊跟这个小羊羔啊都可以和平共处啊。那时候狮子那时候不再吃这个弱小的动物了。一切都是非常和睦的啊，狮子也吃草啊，这个老虎啊、豺狼虎豹啊，他们都吃草啊，蛇也不会咬人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已经他们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了，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当中啊。好，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然后呢，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啊，英文说 Who have the first fruit of the Spirit 啊，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啊，给我们赐下一些初结的果子。这初结的果子是指什么呢？应该是讲到说，让我们能够预尝天恩的滋味。圣灵把一些先给我们吃一些甜头啊，这个属天的这个甜头，让我们先尝一尝啊。这个是他给我们里面一些这个 first fruit 啊，让我们尝一尝。那我们已经尝到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渴望能够 完完全全的得着这个属天的这个产业啊，我们就是渴望怎么样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你说我们不是已经儿子了吗？但是儿子的名分啊，是一个完整的名分啊，它是开始于我们灵的重生，然后呢继续于我们魂的变化，结束于我们身体的得赎，就是我们灵魂体这三方面都要得着拯救，这才让我们完完整整的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啊。好，所以那等到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才是完完全全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他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好，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个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啊，英文是说 For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啊。我们就是在这盼望当中蒙拯救的，我们得拯救的时候啊，我们就得着这样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呢？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身体得赎的。好，那我们是在这个盼望当中得到拯救的。好，那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呢需要怎么样？需要去忍耐，需要去等候。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在就看见的，是我们还没有得着的，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未来事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相信啊，信心跟盼望不太一样。信心呢是持守一个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已经得着的一个事实。什么？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信是所望之事
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虽然你未见啊，虽然是所望之事啊，但是呢，它是一个实底，它是一个确据。就是虽然我还没有看见，我好像还没有得着，但是我心里已经有那个把握了，好像已经得着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抓住这个把握，这个叫做信心啊。在圣经里面，比方说神的信实或者神的应许，你虽然神的信实你好像看不到，但是你里头有那个把握，我可以抓住神的信实，神不会错，神不会骗我啊！所以呢，我抓着这个已经有的这个实际啊，这个就叫做信心。或者神给我一个应许，虽然我现在好像还没有到手，但是呢，我好像已经拿到手一样。我那时候的快乐跟我将来真正拿到的时候那个快乐是一样的。哇！祷告，你突然祷告到一个地步啊，里面突然嘣，好像通了，你就觉得说这个祷告到了神的面前了。那个时候呢，你里面所有的那种忧虑啊，那种挂虑啊，全部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你明明神还没有显明他的这个他的拯救啊，那为什么你里面可以这么开心呢？可以这么放心呢？因为你里面已经得到一个确据，你知道神已经接手了。神已经接手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接下来你就不用再苦苦哀求了。当你里面一旦有这个把握的时候呢，你那时候要干什么？你就开始要赞美，要感谢。主啊，谢谢你把我这个重担接过去了。主啊，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啊！我就是要感谢赞美你。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感谢跟赞美，不需要再苦苦哀求，里面都已经通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是一个东西啊，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我们已经得着了。所以这个信心呢，就这样产生了。这是一个叫做活的信心。这个活的信心呢，我们是要去持守它啊。对，所以像以色列人他们凭着信心就踏入这个约旦河，对不对啊？彼得是凭着信心就走在海面上啊。他们都是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了，
听到 Rema 了。
对，他们里面有一个把握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跨出去啊。那现在盼望是另外一件事情，盼望是怎么样？是等候一个没有看见、还没有得着的一个事物。
嗯。
信心是我们里面已经感觉到我已经有那个把握，已经得着了，虽然我外面还没看到，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要成就啊。盼望呢是我们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得着，那现在我们不是在持守它，我们乃是什么？在等候它啊。那比方说我们被提，我们身体得赎，这个都是还没有发生，我们还没有得着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我们在等候，我们在盼望这些事情，我们在等候这些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啊，我们 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来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我们在这边盼望的是什么？盼望我们身体得赎啊，身体得，这是未来事啊。所以信心跟盼望是这么有点不一样啊。那他说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或者是呻吟啊，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苦难啊！我们现在经过这个苦难，我们要得着荣耀。那当一个人啊，苦难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那个苦难太大了。但是呢，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说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了，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或者呻吟啊，在那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所以让我们即使在最软弱的时候啊，好像有一只手托着我们，扶着我们啊，抱着我们走过去啊，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啊。然后呢，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所以我们经过这些苦难啊，都是有目的的，不是白白受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包括好事坏事了啊，好事为我们效力，坏事也为我们效力啊，就是要叫我们得着益处。是怎么样呢？这些人啊，就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旨意啊，我们英文本来想说旨意不就是 will 对不对啊 ？WILL， 但这里不是，这里是英文是叫做 purpose 啊。有的地方呢，神的旨意是翻成 will， 有的地方呢，这个地方是翻成 purpose。什么叫 purpose 啊？是一个目的，就是按着神的目的被召的人。我们今天被召啊，被拯救啊，不是只是说神的意思而已，而是神他有一个目的的。我们想到说我们被拯救啊，我们有时候想到好像这样子，对，这个一辆车子，对，一辆卡车哈，上面坐了许多人啊，他坐到一个地方就拉一些人上来，拉一些人上车哈，上车人就得到拯救了，哇，高兴啊，开心了啊。然后这个车子就我们就得救了，就这样子啊。但是不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得救啊，不是只是上一辆车，或者说是从海里面被救上这个救生艇，然后这样被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就哈利路亚，再从此就是进到这个永远的荣耀，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被召啊，是有一个目的的，好，是按着神的一个目的，神有一个 purpose。神有一个安排，这个其实这个旨意啊，这个旨意它原文就是橙色饼的意思，跟橙色饼是同一个字啊。橙色饼就是把它摆列出来的，所以神他有一个安排啊。我们是按照这个神的这个安排被召的，他这个安排是什么呢？他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啊。他有一个过程，他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英文可以翻成作是。Marked out beforehand 啊，就预先把它标出来啊，哇，这里有一些羊群啊，我要去买羊群，对不对？好，然后我看，哎，这头羊我要买，我就上面就做个记号，那头羊呢，我也要把它买下来，我就做个记号，然后这些把它做完记号之后呢，到时候就出去跟那个卖主啊，跟他这个交涉啊，跟他说给付钱，然后把那些羊呢都给他买下来。就预先给他上面身上做的记号，所以我们神就预先知道的人啊，他预先看见我们，虽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先看到这些人了，然后他把这些人啊身上做了一个标记，然后做了标记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英文是说 conform 啊，就是把他要磨塑成为像他的儿子。我们这些人啊被选出来之后要开始要被改变，要被改变啊，变得像主耶稣啊，使他的儿子啊，就是基督啊，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啊，他是第一个那个 sample， 我们后面的是很多的这个跟着他做成他同样的这个样子的儿子啊。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呢啊，就是所标出来的这些人呢，又招他们来，就 call 啊，呼召他们出来，然后所招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他把我们呼召出来之后呢，就把我们 称我们为义，把我们 justify 啊，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又让他们 glorified 啊，荣耀我们。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 purpose 啊。所以我们被拯救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如果从最起初是我们被神拣选，然后呢，他就预定我们啊。把我们标下来，然后就是在创世之前神所做的，在时间当中呢，我们出生了，那时候神就后来就呼召我们，然后呢，我们领受这个呼召，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就被神称为义，这时候我们也重生，就重生了啊。那接着呢，神就在我们身上进一步的要来改变我们，要变化我们，然后呢，同时借着我们在这地上掌权，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标啊。最后呢，我们就得着荣耀啊！啊，这个呼召、赦罪、称义跟重生呢，可以说是几乎是同时发生啊。这是发生在过去，我们那时候就因着这样，我们就得救了啊。好，那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那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变化跟掌权啊。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被创造我们的一个目的，变化就是让我们向主啊。掌权呢，就是为他在地上做王，将来这个得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变化是向主，掌权呢是让我们捆绑魔鬼，传扬救恩啊，传扬福音。所以这个当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就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让他们什么，要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对不对啊？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就是让他们这些人要像神，那同时呢，让他们管理这地上的一切，就是要掌权。所以变化跟掌权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是现在正在一直在进行的事情。那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呼召、赦罪、称义、重生，这是我们的灵重生了。现在呢，是我们在魂在变化，将来呢，是我们的体会得赎。所以这是我们灵魂体的救恩的三个步骤跟过程啊。所以在当我们灵一重生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呢？是神的儿子，当我们成熟，长大成熟，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得成为神的后嗣。那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预尝这些将来的这个荣耀。我们现在越来越靠近，跟神常常靠近，我们里面就会有反照神的荣光，对不对？反照出神的荣光，同时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这个都是今天可以先预尝的啊。那他说啊，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所以神不是说啊，我帮助你什么，因为是根本神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啊，他不是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些我们所喜欢想望的一些事情，不是啊，神是站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在他的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啊，所以他站在我们这边，那就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了。神不既不爱惜啊，神不吝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啊，就是把一切和他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然后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这个是在我们在这个地上啊过生活，那我们会经历苦难，对不对？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把一切连同基督啊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他站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神称我们为义啊，基督也为我们代求，所以在这苦难当中啊，我们可以靠着神得胜啊。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们有时候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想，哎呀，神你在哪里啊？神啊，你还爱我吗？但是保罗说啊，这些事情没有办法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如经上所记啊，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保罗他所受的苦难还不够多吗？他所受的苦难比我们众人更多，对不对？ 但是它里面呢却有一个那么深的把握，这些事情不能让他跟神的爱隔绝，他也不会因为经历到这些事情觉得神 不爱他。他说不会，他说怎么样啊，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啊已经得胜有余了。英文是说 In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through him who loves the earth。 我们现在是比这个 conquerors 啊，比一个征服者还要更加的得胜，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不是只是仅仅得胜，不是只是哇
险胜
险胜啊，或者说在这些苦难当中啊终于这个喘一口气上来啊，感谢主啊得胜，不是 他在得胜当中 是远超过得胜者，他里面是充满了荣耀跟喜乐的。所以这个仇敌没有办法压制他啊，他说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个死啊，死亡是我们很多人最害怕的，对不对？然后连死亡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天使跟掌权的呢是讲到撒旦讲到邪灵，对不对？还有呢有能的 powers 可能讲到说地上的这一些这个政权啊，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 the present nor the future。 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遭遇到一些事情啊，哇这个你就觉得好像是压力很大，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有想到将来你会面对的一些事情啊，你年纪老了啊，这个身体不好了，或者说你要遇到就是说财务状况不行了，你就开始会忧虑一些事情。但是他说啊，不管是现在的不管是将来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苦难啊都是经过神的允许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不管是现在的是将来的都一样，是高处的是低处的 neither height nor depth， 这个不管是最高的或者是最深的地方，这个你可以讲说在地上不管任何地方，或者说是你在你的经历当中啊，不管是你在高山是在低谷，这个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或者是别的受造之物啦。No, anything else in all creation， 在这你地上所想到任何一件任何事情，他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你的疾病不能叫你跟神的爱隔绝，你的这个穷乏不能让你跟神的爱隔绝，你的软弱还有众人的这种好像是羞辱，这些都不能让你跟神的爱隔绝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哇神啊你在哪里，主啊你还爱我吗，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一切事情呢，主啊还要多久啊。保罗说啊，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主耶稣说什么，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的羊从他手中夺去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把握跟信心啊，再怎么样我们知道神的爱从来不离开我们，我们随时都可以来投靠他啊，哈利路亚，而且他这个苦难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的。好 ,OK, 这个是第八章啊，第八章最后就是讲到说，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不仅在地上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同时呢，神会让我们经过苦难，这些苦难都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带我们进到将来的荣耀里面去。接着第九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呢，是讲到神的拣选，讲到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的角色啊。在保罗心里面，他有一个伤痛，为什么？他为犹太人的不信而感到伤痛啊！那为什么犹太人他们不信主呢？他们应该是离这个救恩最近的一般人啊！那神不是应许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子孙吗？那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他们却这么刚硬？是不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应许就落空了呢？啊！好，保罗在这边他就解释啊，他说怎么样？亚伯拉罕所生的不都算是他的后裔啊？他说这个创世纪21章12节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他生了以实玛利还有以撒，后面还有生了一些别的，透过这个基土拉。我们先看这主要是这两个，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一个是夏甲生的，一个是撒拉生的。那这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儿子呢是代表不同的意义。夏甲是年轻，是力壮，所以亚伯拉罕跟夏甲生以实玛利呢是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因为夏甲年轻嘛，所以夏甲是预表在律法之下，以撒呢是预表在恩典之下。为什么以实玛利是这个夏甲凭着他自己的力量生出来的，但是以撒呢是撒拉，撒拉那时候已经90岁了，90岁之后 他已经没有力量，没有那个能力去生孩子了，所以那时候他生孩子完全是在恩典之下，在神的恩典之下，然后呢也是凭着信心，在恩典，我们今天就是凭着信心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呢以实玛利跟以撒象征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不同的生命，一个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来达成神的目标，一个是凭着信心在恩典之下要达到神的目标。所以一个是行律法的族类，一个是代表因信称义的族类，对不对？保罗那个时候那些不信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是要行律法称义，所以他们等于是 在这个律法的之下，是以实玛利所代表的。但是呢真正的得救的是要因着信心称义，这个是以撒所代表的。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的儿女啊，不是都是他的后裔，只有从撒拉所生的才算。所以呢这个以撒是象征因信称义的族类。接着不仅这样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则，除了第一个原则之外，这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那时候他讲说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个时候他们还在肚子里面，还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神就这样对利百加说了。然后呢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此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边就是要讲到一个拣选的原则。拣选是怎么样呢？这里是雅各呢是蒙神拣选的，以扫呢没有被他拣选。那不是雅各做得好以扫做得不好的问题，因为那时候他们根本还没出生，但是就显明说神呢他的主权，他说他就是拣选这个人，他不拣选那一个。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呢、他们不信主，第一个他们没有因信称义，第二个那些不信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蒙拣选。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两个原则，后来这个他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你定义就是你怎么心里怎么想，或者你奔跑你怎么做，他说都无关，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是神采取主动，神决定这个人得救，神要怜悯这个人就怜悯这个人，神不怜悯那个人就不怜悯那个人。好，所以后来呢雅各他有这个子孙就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有就分两种，一个是肉身的以色列人，就是就讲到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还有一个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就讲到那些信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些才是真正的那些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那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信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呢，他就是有上面这两个符合上面这两个原则，他们是蒙拣选的，而且是因信称义的族类。只有蒙拣选同时因信称义之后，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那今天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他不信呢？因为第一个他们没有蒙拣选，第二个他没有因信称义。那拣选跟因信称义这讲到两个方面，拣选是讲到神所做的，神主动的拣选人。那因信称义呢是讲到人的相信，讲到人那一面 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个这里头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得救，因为有这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神，第一个神拣选了他，第二个呢 人也配合，人相信接受这样的救恩，所以他就因信就接受了，所以他就得救了。好，在这个题目里面啊，后来就衍生出很大的一个争议啊，有两派，一个是加尔文啊，一个是亚米念啊。加尔文是这个跟马丁路德那个他们同一个时代的一个法国神学家啊，亚米念是比较晚啊，不过也是这个16世纪啊，他是荷兰的神学家。加尔文他强调什么？强调神的绝对主权啊，就讲到说啊，一个人得救是神决定的，人没有办法参与啊。到底是说这个人要不要得救，完全是神决定的啊，不在乎你啊。这就保罗所说的，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加尔文呢，就根据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啊，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人得救完全是神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啊。那但是亚米念呢，他讲到说，这个人得不得救呢，是在乎人的自由意志啊。所以人得救是人决定，不是神决定，神让你自己选啊。神给你自由意志，让你选择你到底要不要信啊？你如果信的话你就得救，你不信的话你就下地狱。所以呢，神完全可以说他神不过问，让你自己来选。所以他这个是两，可以说两个极端了，一个是完全是神决定了，神决定的意思是说你想得救，但神没有拣选你的话你也是不得救啊。那如果你不想得救呢，但是神已经拣选你了，你也是非得救不可啊！这个是神的绝对主权啊。好，神如果有绝对的主权的话，人的自由意志好像就没有空间了，对不对啊？那如果人的自由意志呢发挥作用的话，意思就是神他没有绝对主权了，因为要看你怎么做了，对不对？你怎么做，神才决定说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啊？你选这个，我才做那个啊？对，所以神等着人做决定啊，可以这样讲。所以加尔文这派理论呢？结果就是变成是说神会预定某一些人得救，某一些人灭亡，对不对啊？一切都是神决定的。然后呢，因为这样的结果啊，一次得救就会永远得救，因为神既然决定你要得救了，那神不会改来改去嘛，对不对？所以你再怎么样，你也不会从这个救恩里面掉出去，因为是神主动的，神掌管这一切的，所以你一旦得救，就是你可以非常的放心，你永远不会失丧。好，那圣经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支持这个，就比方说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中把这个羊夺去，还有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稳固等等。好，那但是亚米念他认为圣经里面也有其他一些地方啊，讲到我们好像救恩会失去啊，他是认为说啊，这个神预定一些人啊，是基于神的预知，神因为知道说福音传给你你会接受，所以基于这样的缘故，他就把你标出来。他为什么把这些人标出来，不标那些人呢？在这些人身上做记号，不在那些人身上做记号呢？他说因为，哎呀，因为他看到这个人呢，心里头是比较敞开的、柔软的。有一天呢，福音传给他，他会信的。所以因为我先看到他将来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就预定他。那这个是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他不强迫人。但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是靠人决定的结果，人的这个决定有时候会变来变去啊，所以人如果不持守信心的话呢，就会失去救恩啊。好，这个是亚米念的看法啊。啊，那主张这个加尔文这一派的呢，有长老会啦、公理会啊，亚米念的呢是巡理会啦、圣公会啦、浸信会啦这些啊。那现在华人教会的主流当然是加尔文派啊，加尔文派认为说是一切都是神的主权，那神有神拣选的，神预定了。那这个这一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有的人就想说，神既然拣选了他，神如果说是预定他得救的话呢，他总是会得救的，不管我跟不跟他传福音，我有没有为他祷告，反正这个神预定他得救，他一定会得救的。但是那个亚米念派呢，是讲到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跟他传福音，他没有听到福音的话，那他就没有机会得救。所以我们要尽量的传福音，让人呢有机会听到，然后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神把这个机会是 是敞开给任何人的。所以这个相信亚米念派的人呢，基本上他们是比较火热传福音的，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跟我们人很有关系啊，所以不能把责任丢给神，所以就拼命传福音。那加尔文派的人会稍微比较被动一些，他们讲说哦，神掌管一切啊。好，但是我的看法是怎么样？我的看法是，好像也不是加尔文，也不是亚米念，介于两者之间。我是比较认为怎么样？我认为说是神会预定某些人得救，没错。但另外一方面，人如果不持守信心，也会失去救恩。我认为说这个神有那个主权做决定，但神也留下一些空间给人做选择。怎么说？第一个，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世界，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骄傲背逆神的，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很谦卑啦，我这个很顺服神啦，没有。一旦罪进到世界之后，进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到进到我们的基因里面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都是背逆神的。所以神如果不拣选人的话呢，每一个人都是迈向地狱，走向灭亡。大家同不同意？神如果不拣选的话，你不会自己选择要来信主的。如果神不怜悯人啊，不软化人的心的话呢，即使我们的眼睛被打开，哎呀，看见神的荣耀了，哇，看到神坐在高高宝座上，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悔改转向神的。因为撒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他看神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神，他知道神的救恩一切他都知道，但他不会悔改，他不会去转向神的，他还是背逆神。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啊，除非我们的心刚硬啊，被打破啊，我们的心被柔软了，不然的话，神让我们的心刚硬的话，即使我们眼睛得开，我们也不会转向神啊。好，但是神因为他神的怜悯啊，他就拣选了一些人啊。你说为什么选这些人？没有道理，就是神自己决定啊，他就拣选了一些人，包括你，包括我。他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就是他就拣选了，然后他就开启我们，让我们的心柔软，愿意转向神啊。好，所以眼睛被打开了，心呢柔软了，这是我们就愿意来转向神啊。那接着呢，神就会引导我们做出一个对的选择，让我们选择要来信主。但这个不是强迫我们，如果说是照着神绝对的主权的话，神等于是说神就是强迫我们这样做，他让你这样选就没办法不这样选啊。但这也不对，因为你看到这个神不是创造我们像机器人一样，对不对？他不是要创造我们像机器人，他让亚当自己站在那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上的前面啊，让他自己选择，对不对？他没有让亚当说我就是非选这个不可，我今天不选这个，我里面就是受这个没办法过去。神不是这样强迫，神还是让我们自由的选择，他是引导我们去做一个对的选择。就像这个一个妈妈啊，引导小 baby 走路，对不对？他不是强迫他这样走，但是他可以在前面引导他走过来，对不对？他不是强迫他说你拉着他你不这样走还不行啊，他就是这样，神就这样引导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被神的灵引导之后，我们的心软化，我们被他神的灵引导，我们就选择接受他。那但是这些人如果得救之后，如果他再选择离弃真道的话呢，神也不会强迫他们，神还是尊重他们，不过他们就会失去所得到的救恩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尊重所听见的道嘛，对不对啊？不然的话，我们会失去这个救恩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都有提到啊。那神没有拣选的人呢？那这些人呢？这些人神并没有欠他什么，因为神给他生命气息跟各样的恩典，是人亏欠神，而且一直得罪神。有的比较极端的这个加尔文派就会说，神呢就是拣选这些人得救，神呢就是选择另一群人呢让他们下地狱啊。那但是我觉得好像这样讲有点怪怪的，应该是说啊，这群本来都是要下地狱的，但神从里面呢就救出了一批人来，其他人神没有去处理这样子。神不是说我现在选了另外一批人来，然后呢我就是让他们故意要 做出一批人让他们下地狱。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比较不太符合那个现状。那个现状就是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是要下地狱的，只不过神的因为他怜悯他就拯救了我们、哦、一批人。那至于没有拣选的人呢，你说哎呀这不公平啊，为什么你选他不选我，没有被拣选的神也不欠他什么、哦、因为基本上都是每一个人欠神的，神不欠任何人、哦、那神是爱的，你说神是爱对没错，但是神不救拔天使，撒旦邪灵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这是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不能说、啊、神是爱所以我每一个人都要拯救啊，没有，神是爱没错，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哦、所以他不会去救那个撒旦，他神不救撒旦你不会觉得说哎呀神不公平，不会，你不会这样觉得，你说撒旦本来是罪有应得、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地上有一些人啊，杀人如麻啦，希特勒啦，斯大林啦，你认为说神没有救他，嗯，可以啊，公平、哦、那但是你神如果没有救这个人的话你就觉得不公平、哦、但其实从神的标准来看这两班人都没有什么差别，都没有什么差别。你说，哎，这个人是好人啊，那个人坏人，差别很大。可是再从神的眼光来看，这都是罪人。神是一个无限大，那这两个人，一个是一，一个是一百，一跟一百看起来差很多，但是呢，跟无限大相比呢，这两个是一样的，一等于一百。所以，神如果没有救拔这一群人，你会觉得说，不公平。神如果没有救拔那些人觉得公平，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在神的眼中这两批人都应该要下地狱的。所以斯布珍啊，这个斯布珍那时候他就曾经在那个得救之前他就很痛苦，因为那时候的他就里面好像有个神的那种光照，就觉得说他自己啊虽然过去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他觉得他自己要好像配下地狱。如果神把他打入最深的地狱，他觉得说他是罪有应得，所以呢，他到处要找救恩啊，谁能够帮助我怎么得救啊？后来他听到说，哇，你要望，哦，你要仰望那个基督啊，仰望那个羔羊啊，他你一望就得救了，所以那时候他才里面就是得到一个光，他就得救了。但在这之前啊，他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斯布珍。如果被神丢到最深的地狱，我也是配得的。那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光。你就像那个以赛亚，以赛亚这个人也不错，对不对？但是他看到神的宝座啊，被神的那光一光照之后，他就发现他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啊，他才会发现说他自己是多么的污秽。所以今天我们不觉得自己有多污秽，或者说我们不觉得说这些人下地狱是应该的，是因为怎么样没有被那个光照到。当我们被这个很大的光照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我们这个角落里面，哇，家里面怎么这么脏啊，这个我不是才昨天才拖过地的吗？但是因为那个光不够强烈，光一强烈发现每一个角落里面都是污秽啊。而且呢，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应该要下到最深的地狱里面去。所以神如果没有拣选一些人，那些人觉得说不公平，那是因为没有认识神。OK， 所以 Joy 是这个彻头彻尾的这个Arminian
派，
他是 Arminian 派的啊。OK， 我这方面我比较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是觉得说神不是预先看到我的反应啊，认为说哎呀 ，Jonathan 将来是很可慕的，所以他就拣选我。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一样的败坏啊。所以神为什么拣选我？我完全是完全只能说是敬拜赞美他。我不觉得说我有任何的功劳，不是我比别人可慕一些，所以神才拣选我。神不是预先看见。
神为什么爱雅各误以扫嘞？
那这是因为他后来引导他们嘛。他因为他拣选了他们之后，他开始会塑造这个器皿啊。他在他身上会有一个工作的。所以他开始改变那个雅各他里面当然是有，他之所以会有那种心啊，我相信也是神赐给他的。哦、好了 ,OK, 这个是一个很争议的一个问题、哦、我只是让大家看到这个好 ,Joy 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哦、当然还有一个完全是这个叫做
加
尔文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我跟 Joy 两个都不同意的、哦、好那。 这个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这个把今天至少先把这个讲完好了哈。那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啊，选择在哪些人身上彰显他的公义，在哪些人身上彰显他的怜悯啊，我就认为神有这个绝对的主权。借着公义的审判啊，神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有些人这个没有得救，你会在当中你看到神的荣耀。但另外一方面呢，借着神爱子的牺牲跟救赎呢，神也彰显他的荣耀。这两件事情，这两方面都在彰显神的荣耀啊。当我们质疑神的公正的时候呢，证明我们是罪人，骄傲无知，配下地狱，该当灭亡。因为保罗说啊，他说：“哎呀，既然是这样子，神这个神决定一切，为什么他还指责人？有谁抗拒神的旨意呢？”如果我们觉得说：“哎，神，你这样为什么这样选啊？”这就证明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证明说我们比神更聪明，我们比神更知道该怎么做。神，你这样做是错的，你怎么可以这样选啊？这就证明说我们的骄傲跟无知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九章好了，在这个地方啊，停在这儿。这里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好，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神没有拣选他们。第二个呢，他们没有因信接受这个神的救恩。神的那方面他做拣选预定的工作，人的这一方面呢要相信接受。所以 Arminian 是抓住要相信接受，这个加尔文呢是抓住神的拣选跟预定。那我认为我们这两方面其实不能够忽略其中一部分，我们不能只抓住一个，抓住一个的话你就会 在某一派里面。但是呢，你发现神是这两方面都有，一方面他有他的主权，另外一方面人也有人这一方面要配合的。好，